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我告诉你们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早安！感谢主，聚集在身边，敬拜我们的主，颂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提醒，得到教导。过去几次，我和诸位就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大家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路加用短短的这么一句话，从四个方面描绘初期教会、教会的生活、初期教会的聚会的情况、他们的重点、他们的形式，里面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教导。里面提到什么？叫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然后拨饼，然后祷告。那谈到的使徒的教训，就是我们所领受的道。教会最重要的第一件，我们乃是要建立在上帝的道上。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归正教会，归正福音的信仰。到底归正教会的敬拜聚会、主日崇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老实讲，其实是看不出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三个词汇来概括归正信仰、归正教会的主日崇拜聚会的特点。第一个是，我们用三个英文的字母来做代表。第一个是 S， 三个 S。第一个是 simple。老实讲，我们的聚会的形式是很实质的，实而实是本质。换句话讲，不是来装饰，不是安排许许多多的这种节目啊、花样。是深刻表明是实质。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叫人质彬彬才是君子，实质是本性，是指很淳朴的意思。文是指一种文化，一种装饰，一种修饰，一种学习，一种仿效。一个人当然不能够只单单凭着本性，我们还要受教育，但是这两个之间一定要有个平衡，所以在做人上面要文质彬彬，彬彬的意思就是要平衡，要配合啊。你如果太过文而把本性弄掉的话，会给别人有一种很做作、虚假的啊，做作扭捏的这样子啊，有点就是用英文里面所讲的 snobby 啊，有点这样的味道。那你如果说你都不受一点教育文化的熏陶，就只凭自己的本性来做，有人会觉得太不好啊。所以要文质彬彬。同样，对我们 归正信仰的具备，归正信仰的具备跟这里就是一回事，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些其他的里面的一些穿插的机会，或者是刻意去照做的一些的形式。第二个呢，是信仰，我们用很诚实发自内心敬拜，如果只有外在的形式，只有透过这种衣服装饰，透过聚会的某些形式，而没有办法配合内在的心理诚实来敬拜，那那个敬拜就完全失去掉了。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啊，父是第一，敬拜他，他要什么样的敬拜呢？要我们心里诚实来敬拜啊。有些人不知道那一段，那么很自然要把心灵，因为他这里面这两个字眼，一个灵就是指的，我们翻译华文圣经翻译成心灵，其实呢就是 spirit， 就是灵这个字眼。所以有的人读那一节经文，一定要把那个灵解释成圣灵，翻译的时候往往也有不同的这种见解的观点。所以有的人认为那边呢翻译那个灵比较大喜，有的人翻译比较小喜啊，等会我会来解释一下。这大喜呢，因为指的是圣灵，那么这个诚实，我们华文圣经翻译成诚实，我因为有提过几次了，圣经华文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经文啊，真理在希腊文里面是 aletheia， 这个真理这个字把它翻译成诚实，有好几处翻译成诚实。那翻译的到底准不准呢？为什么不翻译成真理呢？是要靠着以灵和真理来敬拜，这样的翻译好不好？这样的翻译也很好，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诚实，不止那个地方，好几个地方都把真理翻译成诚实，要以心灵的诚实来敬拜，这是父所喜悦，这是父所要的敬拜。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心灵。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样的翻译，我觉得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的是很明确很好。我们读到某一个地步，我们会注意到，我们会明白，尤其是对这信仰，我们知道怎么可能从我们的内心的心灵能够发出那是撒米林的诚实的态度来敬拜你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按照我们自己的圣父那一种原有的那个罪性，一个人不可能凭着心理诚实到上帝面前敬拜，乃是透过教导，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了。但是知道了，生命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有心灵的诚实敬拜，所以有上帝，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透过这几层呢，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现在有圣灵在引导我们，有圣灵在感动我们，有主的圣道在规范我们，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的敬拜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约束和规范。所以对那一节圣经的经文的翻译跟解说，如果一定把它解释成是圣灵与真理，我认为那是第二层解释。那是我们到一个地步，信仰、生命、灵性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第一层的认识，是我们要以我们的心灵和发自内心的真诚、实实在在那样的态度来敬拜。以后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从我们内心里面不可能有以灵的敬拜、诚实的态度来敬拜，不可能。除非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除非我们 已经蒙恩得救，有主的生命在里面，除非有圣灵的真理的引导感动，除非有真理的约束规范。所以那一节经文里面的意思，我认为有两层的意思，一层还有另外一层更深一层，就是有双重的一个里面的含义。那我们归正信仰，第一个就是基督，第二个就是诚恳、很诚实 （sincerity）、sincere。那我喜欢把这三个字统统合在一起，叫 sincerely、sincere、sincerity。这三个字啊，一个副词，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你就可以知道说，好像耶稣基督他有时候讲解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出力出力啊，要有。出力出力啊，叫做表明他所讲的是出力出去。那我们的回应呢，应该是 sincerely sincere sincerity 啊，这样我们很以一个很诚实的态度到归正信仰、归正教会的聚会。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是什么？是 sermon oriented。换句话讲，这个 focus 在哪里？focus 在讲道，在正道上，这是带过归正信仰聚会敬拜的聚会的特点，三方面的，是以正道为主。或者我们要再进一步来强调，这个 sermon oriented 以正道为核心为中心的。那么你这个正道，如果不按着圣经的话来讲，不按着上帝所启示的道来传讲的话，那也是大家白浪费时间，也只是有一个形式而没有里面的用意，没有实质。就像保罗他责备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人有金钱的外貌，有外貌而没有金钱的实质。那他在这个写给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这样的话，有的人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力。那个实力的意思，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没有金钱的，只有一个样子，而没有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 sermon oriented 再把它讲解清楚，是 word oriented。什么意思呢？是以上帝的道为焦点，以上帝的道为内容的正道。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人分享，或者我们自己来反思，到底归正教会我们所强调的聚会的这个形式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三方面：是简朴、真诚，以上帝的道、上帝的话为核心内容讲到，这样的聚会，这样的聚会是整个聚会最重要，不可以少掉。好，我们现在回过来，这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摆在核心。我相信圣灵感动牧家，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摆在这四方面，这个彼此交接之前、脱敏之前、祷告之前，摆在第一位，是要告诉我们信仰必须奠基在的话语、教导、真理上。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建立起关系。过去我也透过不同的经文和大家思考，我们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我们用的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段话，保罗到了。毕业离开帖撒罗尼迦，到了毕业也是一样进会堂，与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与许许多多外邦的近前人在会堂里面向他们传讲。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读使徒行传，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进会堂，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先到犹太侨民所寄居的那个社区向他们来传讲。他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他传讲信息的内容 几乎好像是千篇一律，或者我们这样说，他的开始的这个开宗明义所讲的几乎都是同样一篇的事情，同样的一个主题啊。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讲一讲，你都是讲一篇到一篇信息啊，你就可以跟他安插一个绰号啊，这个龙一篇。假如说我们是讲同一篇的龙一篇啊，我们破一篇，他到处讲就是一篇信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篇信息。我们不要以为保罗他所知道的好像很贫乏啊，我们经常就是他说有的时候旅行不到讲到处跑呢，因为他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从这一天到可以跑天下啊，所到之处就是这个撒该星啊。那保罗所到之处呢，他一定先开始传讲一篇信息，信会堂就按照经上所指证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是我们所等候昼夜切切仰望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主所应许的，我们历史历代我们的祖宗都在等。他从圣经里面来的证，这不是保罗慢慢培养出来。很特别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一信主的事之后，马上所传讲的信息的核心，这个应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要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要打醒我们，让我们来问，来追问保罗啊，为什么你所到之处所传讲的一开口那个信息，最好像入门最基要最开口总是传讲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是我们祖宗昼夜等候仰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告诉我们我们所传讲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的焦点就在基督，就在耶稣身上。我们前一次引用利利亚那边的情况，是要再一次的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如今既然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道上，既然归正教会的聚会里面最重要的焦点也是在遵守使徒的教训上，遵守上帝的启示的道上，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如何面对上帝，我们手头所拥有上帝所启示的赐给我们的圣经，他的话语，他的教导，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之前引用了诗篇119篇，我们也用利利亚那边的弟兄姐妹，那边的出信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态度，他们什么，他们是天天要查考圣经，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他们就要好好来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所讲的这个道呢是是与不是，到底对还是不对，到底是与还是不是。所以他们的态度是，要查考，天天来查考。这个查考这个字眼里面原先就代表了要做分辨，要做比较，要做对照的这个含义。这个含义呢，这个字眼查考这个字眼，有的时候在法庭上面，它就直接翻译成审问、审判、审断，就是这个字眼。换句话讲，你要怎么审问？你要怎么样去审判？啊，你要怎么样来断定？当然你要有证据，你当然你要有所比较，你要有所分析，对不对？你才能够真正明白是非，到底哪边对哪边错。那个查考那个字眼，原来就是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是表明说，因为你做了比较，你做了审这个审核，你做了对照，你做了分析，所以呢，你就能够判断，你就能够认明认清，是这个意思。
庇里亚人闲于街上的人家，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因为保罗既然你引用圣经，你从律法书、从先知、从诗篇里面、从智慧书里面来说明、来见证，一个证明的字眼。By the way， 那个证明的字眼其实就是见证的意思。圣经上面有的时候叫证明耶稣是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听唐牧师所介绍的这种在归正信仰架构底下的副教徒，他告诉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证明，是不是？我们的证明无论多厉害，也无论你的逻辑，无论你的思考多么的开通，多么的精明，你都没有办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你都没办法来证明有关于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就不是要凭着我们的本事来证明，因为我们能够拿出来的证据太小，上帝哪里在我们的证据跟证明里面就被我们证明出来了，对吧？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到圣经，华文圣经的翻译成证明，要证明耶稣是基督的，你感觉到很奇怪，就跟唐牧师所讲的，好像你知道唐牧师所讲的明显抵触圣经上面的话语，就圣经上面明明用证明的字眼，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翻译成证明，那个字眼其实是 testify， 其实是 witness， 其实就是见证的意思。见证的意思是把我们所领受、我们真正经历、我们尝过、我们明白、我们被开通的信教所能够吸收、所知道的讲解出来、见证出来，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字眼，我们不要产生那个误解。见证耶稣是基督，保罗所用从圣经上面的话，从诗篇、从律法书、从先知里面来引证说明。所以他们要回到圣经里，要好好来查考圣经。他们盼望到一个地步，他们也能够看破，也能够视明看清楚。啊，这个查明这个字眼，我刚刚讲过，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审问、审判，在某些地方翻译成看破 ，discern，we can make discerning judgment， 我们能够分辨的清楚。然后做个判断，在哪里呢？在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提到说，你们是属灵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一切的事情，但是别人要看我们，他不见得明白，他没有办法领会。啊，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结尾，大家会注意看。看透，我们能够看透，我们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但是别人不一定能够看透，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以属灵的话语讲解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听，我们从上帝的教导话语里面，我们就从中明白，我们能很清楚分辨，来分析、看透。好，那是那个字的一个意思。就之前我把重点都摆在我们读经的人的态度上，我们读经的人应当仰望基督给我们启示，对不对？我们一个读经的人，我们应当学习像庇里亚教会的那些书信里的弟兄姐妹那样的一个回应。他们要查考，要在信仰中要来追问，在信仰中要好好来分辨，在我们分辨的过程里面也充实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那我今天这一卷路加福音这两段书，事实上之前我们也引用过路加福音的经文，那我引用这两段经文。有一个用是现在我们要问，那我知道我们如今我们自己研读圣经应当如何态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途径，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教学，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醒，我们可以受到提醒， 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我们来咨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典范的例子在圣经里，让我们学习作为榜样。有没有？有。所以我们这里选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解圣经的例子，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故事，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路加福音，那是主复活的主日。主复活的主日，当天下午，有两位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去。他们边走边谈，心情非常的郁闷啊，不足很郁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仰望，他们所希望，所盼望，原来他们的指望，以色列人的指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结果呢，死了，埋葬了。今天一大早就听说有父母，还有我们当中的这些彼得啊、约翰这些信徒，跑到坟墓里去呢，跑到那个洞穴里去，没有找到死。他们见到了，他们看到了天使，听到天使所讲的一般话，可是呢，这都是没有经过证实，还没有经真正凭他们自己眼见、亲手看到、亲手摸过的。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受了伤害，格外更加的惧怕，不太敢接受，你知道吗？因为原先一直指望、盼望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他是要复兴我们以色列家的。他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结果落空，原先的希望变成绝望，希望变成失望，到绝望就不太敢再轻易的去抓住另外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传来的消息是不错的，但是没有经过证实，更加不敢去抓，更加不敢去当作是真的。为什么？怕再跌一次，再失望，再绝望一次。两个人边走边谈，突然耶稣跟着他们。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耶稣跟着他们，就问他们：“兄台，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们看认不出耶稣来，以为是这几天刚好路过，是一个客，是一个过客而已。哎呀，你都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大事，他们就讲给他听。他们以为呢，我讲给你听，你就能够同情我们。结果没想到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就是我们这边所讲，我们这边刚刚所读的第二十五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是太迟钝呐。”他们以为一讲解，换来的是同情。换来的是安慰，可能呢搂搂抱抱，拍拍胸，拍拍他们的肩膀，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啊！前面总有指望，路是我们走出来的。结果没想到，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当头棒喝啊！有的时候人在一直消沉，在那个心情烦闷，有的时候需要当头棒喝。啊，我们主耶稣啊，他没有先来搂搂抱抱安慰一下啊，当头就放，要把他们打死的。他说：“你们的心情的太迟钝了。”那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样让留给我们一个典范。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知道圣经里面的重点在哪？我们是不是抓得住里面的重点？不但抓得住重点，还要知道这里面所讲的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还要知道上帝所启示所成就的这个事情的经过的先后顺序有没有什么讲究。所以我就以这个三个词汇作为我今天的题目：重点、关系、顺序。这是我们有了一个很诚恳敬虔的态度来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来读经的这个时刻，我们自己要提醒我所读的里面的重点。
我所读的跟我是有关系。我们在这边读，我们在这边思考，我们看上帝所启示的道，我们看上帝所成就的作为，它里面的先后顺序有没有什么讲究，里面隐含着什么样的真理在，这是我们自己读圣经，我们必须查考圣经，我们必须要提起的。你看耶稣他所讲的，耶稣说这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一番。你看这句话讲，主耶稣自己来讲解他所给我们的话，他启示历史历代众先知，他给摩西的启示，给众先知的启示，给许许多多受感写下诗篇、写智慧书的这些人，他所写下的，他现在他自己来解释，那这是真正最有权威，那是真正最准确的解释。他的解释是指的什么？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重点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旧约里面是遥遥指的那一位要来，福音书里面虽然那时候耶稣跟门徒们讲解，他手上没有福音书，那时候福音书还没有，新约还没有，但是我们按着这个原则下来，福音书里面就在告诉我们，道成肉身到世上显现，把世上显现在世上的做人来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先知们所指证所指的说的。书信里面呢，书信里面就在告诉我们，那已经来，已经成就成全救恩，死里面复活，回到天家，这一位我们的主，唯一的宗教。启示录呢，要告诉我们，要再来，整本圣经我们手头上面所拿到的，我们所有焦点就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你这样的话，你配合起来，你不会觉得差。为什么保罗所到之处？为什么保罗所到之处？他一进去，他先传的是什么？他先要传讲的是什么？他要传讲，他要传，就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我们如果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了一大堆的这个里面的各种的学术的知识，而没有提到这一点，那我们所花的功夫，有许许多多要付出的功夫，都浪费掉。这就是过去三个世纪，十八、十九、二十、十七世纪末开始。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前半，那种所谓新派的神学，以哲学来凌驾圣经，用人的理学、用人的思维来分析、来解说圣经，结果得出来的是什么？就得出来的是把上帝的启示给丢掉，把耶稣基督的神性给完全扬弃掉。结果所谈来谈去的都只不过是人的作为，谈来谈去人的伦理、人的道德、人的历史，这是所谓的内部的新派神学。那么新派神学已经是迷路的方法，过去腰围掉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生命，因为里面没有改变生命的那股，也带不来有任何具有永恒性的盼望。我们读圣经，耶稣基督自己讲解圣经，重点摆在他自己身上。先知指着他所说的话，摩西的书、先知还有诗篇里面，凡指着他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那么我所引用的第二段的经文，也在同一章里面后半段所提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他就照经上所写，从什么？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凡指着 活的话，凡是的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话，都必须呢给我们建立起一个很纯正的观念。圣经里面的重点在哪里？圣经里面的重点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凡只是他所说的话，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明白历史历代上帝他的计划，他的预言，他所给我们的预言，一直引到耶稣基督到这座城到世上来显现出来，他印证旧约先知律法书上面所讲，来成就神所预备在救赎计划中定下的旨意。这些我们抓住，那我们要问，在这里面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所以就看出来，为什么保罗他敬畏，他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这是真正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不是来谈一套客观的理论，啊，这里面所讲到的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习俗，如果我们谈来谈去，好像有这么样一层切割，那是属于他们的，属于历史、属于文化，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也从里面得不着任何救恩的信息，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因为耶稣是唯一的宗保，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才真正能够他所应许有人的生命是有，使我们也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关系我们要抓住，难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写，他说我们要口里相信，口里承认，要心里相信，要口里承认，还要求告我们的主，这样就要得救。有时候你会读一段经文，你在想到底保罗他的重点，他到底要想他要讲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章那个地方，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那边，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然后提到第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焦点摆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九十十三摆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你遇到他强调的一个词汇都是在得救得救得救。你若口里承认，你若心里相信，你若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重点在得救的事情上面。那么我们怎么得救呢？哦，我要口里承认，我要心里相信，我要求告主名。你单单提到这里，你感觉到这好像很 mechanical， 一个很机械化，你就忽略掉他要强调的重点。它里面强调了重点，这里面告诉我们有认、信、求告，都是要认清楚你所口里面所承认的是谁，是什么身份，你要承认他是主。你口里承认他是主，就换句话说，你认他是主，你与他的关系是一个主，一个好像老师与门徒，好像一个救主与他的信徒跟从者，这个关系。第二个呢，你信要信信什么？你信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那你要问他为什么死，他为什么从死里面复活，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依据，那么重要的一个凭据。所以不是单单说你信不信，那你信不信，是从这里面做一个来追问我们，要我们弄清楚我所信的对象是什么，我所信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从这里面你就知道，原来 他到世上为我死，成就救恩。天父上帝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以生命的大能而见证是上帝的儿子。从这里你就知道你所信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求告他，你知道在他那边你能够得到救恩。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例子，我们来了解，你就知道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义务，知道这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抓到重点，也要知道到底我所读的跟我什么关系。第三个，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常常告诉我们里面的先后顺序的重点。先后顺序的重点可以帮助你把信仰建立在这个父母的关系上面，而且我们信仰的表达、信仰的这个阐述上面也能按着圣经里面。我举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百姓按着律法书所记录，他们就带着这个牺牲，带着这个圣经法，或者是牛，或者是羊，或者是猪哥，按着摩西的律法到祭坛，交给祭司，然后献祭，那么赎罪赎愆，好像事情就了结掉了。只是凭着外表，我们来照章行事，我们好像就是怎么做，我们怎么讲，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只有一个过程，一个形式。圣经上面强调的是这样的，不是。圣经上面强调的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很强调的，不是。在撒母耳记，在小先知书里面也提到，耶和华所喜悦的，难道是 sacrifice， 是这个献你所献的祭，是我所喜悦的吗？不，我所喜悦的是内心里面的痛苦，我所喜悦的是真正里面的诚实，我所喜悦的是献祭人的态度。不是凭着单单你所献的祭的好坏，你带来的礼物的这个贵贱，不是的。所以撒母耳他责备扫罗王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是听命胜于献祭，不是你所献的，你要保留那个好的牛羊牲口当做礼物，当做牺牲献给耶和华，能够讨耶和华的喜悦。那表明什么？表明什么为先，什么为后？次序的问题就搞不懂。同样，一个人怎么会到上帝的面前蒙他的悦纳，蒙他的眷顾？圣经上面也给我们，让我们遇到这里面的先后次序。我们在圣经里面最早知道人到上帝面前的献祭的事情。该隐的雅各这一个兄弟身上，那里面提到该隐呢，就是因为他是耕田，然后种这个种田耕地，从他所收得的这个土产里面，他就是雅各呢是牧羊，雅各就从他所牧的羊里面，他选好了投生，然后他来吃。结果呢，上帝看中的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我们往往得到一个印象，就是上帝看重雅各所献，上帝没有看重该隐所献。其实那句话里面，他告诉我们，上帝看重雅各和雅各所献，却不看重该隐和该隐所献。那里面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上帝不是先看你所献的礼物，上帝是先看献祭的。在因着雅各从他的母亲那边所听的，他对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他知道人应当在上帝的面前要如何选真正好的来献祭，
所以他特别提到雅伯就选伯跟路好，而讲到该隐的时候，大家回去读创世纪第十章，他就只描述该隐从他的地里面的出产拿来献祭，那个描绘就显出有思维的差异。这思维的差异其实就根源于人的态度跟人的内心。另外呢，也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蒙悦纳，还不是凭着我自己，还是凭着上帝自己的主权，他怜悯谁就怜悯，他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所以那个这里面的先后顺序，我们要明白抓住。我们今天回到路加福音，我要做一个结束。这里面他也告诉我们，救恩的顺序。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过程有没有顺序？有顺序，因为犹太人把这个顺序给搞错了，所以呢，他们产生错误的理解，一直认为他们要等候仰望的这位弥赛亚是要来恢复大卫王国，要把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搭建起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来重新建立。以色列连门徒们到了最后，最后耶稣基督要复活升天之前，都还私底下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刻吗？是这个时刻吗？”因为他们心里面满脑子所想到的，就是这一位是得胜的君王，这一位是要重新坐在大卫王座上，要复兴以色列国，要使我们挣脱列国的枷锁，不再让我们。他们所想到的所有的弥赛亚没有一个普世的救恩的观念，救主的观念还没有一个这个挣脱罪的瑕疵，能使我们脱离开上帝公义跟审判的这些救恩的核心。他们所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不行，所以他们心里面所想到的弥赛亚一定是一个得胜，一定是一个得荣耀。结果没想到，他们所跟从的耶稣基督是被是默默无闻，没有任何社会宗教里面的地位，最后呢还落得这么凄凉的下场。现在从诗里面呼出来，耶稣基督直接讲明白了他的意义，他说要这样受害。基督要这样受了，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又按照经上所讲，基督必受完第三日死里面复活，之后还谈到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圣灵的道，把我们对耶稣基督所成就救赎的整个的过程。整个的顺序也要归正，我们也要能够紧紧抓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读圣经要读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重点，要找出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读一个身外的一套学书，一些知识我们要问你跟我是也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发现那先后的顺序，好叫我们的信仰。先关注我们要感谢你，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的真道，也是要建造我们信仰的圣道。愿你们引领我们，就像当年讲解圣经。你也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悟性，引领我们在读经的时刻都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经上凡指着你所讲的，我们都能够有分辨的能力，有属灵的悟性的智慧。我看你，我看清，我们也要对问。你所启示的道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在
你自己一个自己的道路，得到生命，得到你要照你的亮光在照里面所带领的你的经历，也教导我们留意你所行事，你所成就各样的事情，你的先后顺序，我们能够抓住那正确的信念。我们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时间比较多，所以要提醒。